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1月16号，星期六，农历10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演讲；
习近平分别会见韩国总统、智利总统、泰国总理、新加坡总理、新西兰总理、日本首相；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2024年发射任务圆满收官；
以军持续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黎巴嫩称已收到美方起草的离以停火方案。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立马报道。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把握时代大势，共促世界繁荣》的书面演讲。习近平指出，亚太国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同时，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严峻考验。亚太经济何去何从，需要我们做出抉择。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虽然遭遇过逆风和回头浪，但其发展大势从未改变。以各种名目执意将相互依存的世界割裂开来，是开历史倒车。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惠及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坚持科技成果造福全人类理念，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科技能力建设，助力知识和技术全球流动。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断提升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各国共同发展才是真发展，要走以人为本、发展更加平衡、机会更加均等的经济全球化之路，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习近平强调，过去30年，亚太地区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亚太奇迹。亚太的成功源于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区域主义，始终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互利共赢和相互成就。亚太地区要继续做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火车头，守正创新，擦亮开放亚太、包容亚太的金字招牌，打造绿色亚太、数字亚太的新招牌，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打造亚太发展的下一个黄金30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强劲动能。中国有充足信心实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作用。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继续引领世界经济提质增效。 中国将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继续为全球绿色转型提供重要动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出台更多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政策，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继续和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也将进一步造福亚太。只要我们践行开放联通精神，太平洋就能变为促进繁荣增长的通途。让我们加强团结合作，共赢全球性挑战，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立马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韩国总统尹锡悦。习近平指出，
尹锡悦总统先生，这是2022年巴厘岛之后我们时隔两年再次会晤。过去两年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不少变化，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中韩两国都应该坚守建交初心，坚定睦邻友好方向，坚持互利共赢目标，发挥地理相邻、文化相通、经济相融优势，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双方应该加强高层交往，增进理解信任，致力于相互成就，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欢迎更多韩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双方要共同致力于维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维护全球及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多开展有利于增进友好的活动，鼓励舆论界、学术界、地方，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往来，欢迎更多韩国民众来华，希望韩方为中国公民赴韩推出更多便利化措施。中方祝贺并支持韩国接任明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愿同韩方扩大多边协调和合作。尹锡悦表示，两年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进行会晤以来，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有序发展。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为应对世界面临的问题做出重要贡献。韩国是中国为重要合作伙伴，希望本着相互尊重精神，秉持建交初心，推动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应对共同挑战，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韩方尊重一个中国的政策不会改变，希望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进一步紧密两国经济贸易合作。欢迎中方给予韩国公民免签待遇，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民间友好。韩方愿同中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当地时间11月1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智利总统博里奇。习近平指出，
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始终坚定地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彼此信赖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智方以明年建交55周年为契机，密切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共享发展机遇，推动中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各领域各层级交往交流，坚持互尊互信、互利互惠、互联互通，不断丰富合作内容，加强基础设施、清洁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合作，以高水平自由贸易和更开放的产业政策推动两国合作向更可持续、更宽领域迈进。中方欢迎更多智利优质产品出口到中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利投资兴业。 希望智方为中国企业提供透明、开放、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同智方加强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沟通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供应链畅通稳定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共同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博里奇表示，智中两国关系良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智中关系不断发展意义重大。智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文化教育等各领域交流合作。祝贺习近平主席昨天为前凯港开港，智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智利开展产能、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愿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期待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同中方密切沟通，共同反对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产供链安全畅通。智方支持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泰国总理佩通坦。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泰国是亲密友好邻邦，中泰一家亲，历久弥新。2022年11月我访问泰国时，同泰国领导人就构建中泰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很高兴看到访问成果得到有效落实，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习近平指出，明年两国将迎来中泰建交50周年及中泰友谊金色50年，中方愿同泰方弘扬中泰传统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统筹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大进展。双方要加快中泰铁路建设，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文化、教育、青年等人文领域交流合作，办好佛牙设立、赴泰供奉等活动，让中泰友好更加深入人心、世代相传。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在蓝莓、东盟、金砖、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协调沟通，维护东盟和地区国家团结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佩通坦表示，当前世界和地区乱象纷呈，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极具战略前瞻性，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团结与合作。中国是泰国的好朋友、好伙伴，泰方钦佩中国在脱贫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期待以庆祝明年泰中建交50周年及泰中友谊金色50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高层往来，共同绘就泰中关系更加美好的下一个50年。泰方希望学习借鉴中方成功发展经验，持续推进泰中铁路等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深化传统友谊。愿同中方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加强协作，共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
当地时间11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习近平指出，
衷心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在两国历代领导人精心的培育下，中新关系不断发展，树立了国家间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典范。去年中新关系提升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为中新关系发展明确了方向。
习近平指出，当前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明年将迎来中新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牢牢把握中新友好大方向，密切高层交往，坚持坦诚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继续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前行，开启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新加坡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起步早、领域广、成果实，欢迎新方把握中国发展新机遇，继续建设好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重庆示范性互联互通和广州知识城等合作项目，进一步打造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新增长点，不断扩大人文交流。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舞台上合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黄循财表示，新中两国高层交往密切，经济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双方共同庆祝苏州工业园区成立30周年。新中关系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是互利共赢的。新方完全理解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新方始终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期待继续深入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明年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开辟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的新篇章。新方愿同中方密切在东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领域协作，反对保护主义，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维护地区稳定与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5号下午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习近平指出，
十年前我访问过新西兰，双方决定建立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十年来中新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有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值得倍加珍视。
习近平指出，中新两国同为亚太地区重要成员，经济互补性、互惠性强，双方没有历史恩怨纠葛，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应该把彼此视为机遇和伙伴，而不是挑战或威胁，应该冷静务实地管控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定义两国关系。中方愿同新方一道继续发扬争先精神，共同打造相互尊重、彼此包容、聚焦合作、共同发展的中新关系，助力各自国家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两国地方、青年、媒体、学者等各界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交流，夯实两国人民友好基础。中方已经将新西兰纳入免签范围，欢迎更多新西兰朋友到中国工作旅游。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拉克森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习近平主席成功访新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得很好，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十分强劲。新方致力于不断深化新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全面深化经贸、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期待同中方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共同维护区域贸易的自由和开放，促进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11月15号下午在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习近平指出，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中日关系处于改善发展的关键时期，中日互为近邻，同为亚洲和世界重要国家，两国关系具有超越双边的重要意义，中方愿同日方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方向，坚守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共识，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习近平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对日本等周边邻国更是如此，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树立正确相互认知， 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把握好两国关系正确方向，将双方达成的重要政治共识体现到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中，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好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双方要深化拓展人文和地方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相互了解。中日经济利益和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双方要坚持合作共赢，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加强国际和地区事务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开放的区域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石破茂表示，日中两国对于地区和平繁荣负有责任，双方共同努力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和构建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对于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在台湾问题上，日方坚守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日方坚持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共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愿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同中方开展各层次坦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互信。日中经济合作潜力巨大，日方无意同中方脱钩断链，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往，推动经贸、绿色发展、医疗康养等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日方愿同中方在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内密切合作，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用好经济、人文等领域高级别对话机制，尽快将关于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的共识转化为行动。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文章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对于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文章指出，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要把握好以下原则：一是坚持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二是坚持以系统观念统筹谋划人口问题；三是坚持以改革创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四是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文章提出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第一，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第二，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第三，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第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第五，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关系，维护人口安全。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1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11月15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西班牙语版起播仪式在利马举行。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向活动致视频致辞，祝贺节目在秘鲁播出。包括秘鲁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学界、媒体等知名人士在内的近200人出席活动。 节目即日起在秘鲁国家广播电视台、秘鲁电视联播网、秘鲁广播节目集团电视端、秘鲁安第斯台、泛美电视台、拉丁电视台、秘鲁民族报等多平台播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西班牙语版，聚焦文化传承、生态文明、脱贫攻坚、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选取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原声与博古通今的经典引用，提炼阐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生动展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23时13分，长征7号遥9运载火箭托举天舟8号货运飞船点火升空，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今天20时32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我国载人航天工程2024年发射任务圆满收官。总台记者王文昌、张绵绵、车丽报道。
3 2 1，点火！
昨天23点13分，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着天舟八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九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拔地而起。约十分钟后，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工作。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本次发射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经历超强台风摩羯考验后的首次发射任务。长期火箭团队开展了两轮地面设备恢复工作，确保发射万无一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马中辉说，
实验队对台风期间滞留在发射场的部分产品进行了更换，以确保不带任何隐患产品上天，确保产品的质量。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装载了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并为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送去蛇年春节的年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尹锐介绍，相比于以往货运飞船，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临设货物装载能力有所提升。
这次的这个24小时内的这个新鲜果蔬的这个保障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创新。我们后续将会迎来大货船加小货船共同补给航天员的这么一个保障体系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保障体系的时代的到来。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恢复计划实施。
天舟八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了状态设置，约三小时之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冯勇说，未来三小时交会对接模式将成为货运飞船主要的交会对接模式。
那么对于常规来讲呢，咱们都期望有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然后更经济这样的一个交会模式。那么三小时就相对于其他的交会对接来说，既快捷又方便，而且更安全。
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八号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八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随着强冷空气东移南下，中东部地区降温范围大幅扩展，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寒潮双蓝色预警信号，受强冷空气影响，明天河北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将持续下降8到10摄氏度，
在降温会产生影响，因为现在降温都是到晚上4到8度。
在邢台市龙窑县某蔬菜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如何降低低温天气对大棚蔬菜的影响。龙窑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员李宪国，
气温一旦低于7度，就会发生蔬菜冷害冻害，我们提前下乡指导农户做好大棚温室陆地菜的防冻保暖工作，抓紧抢收。
从昨天开始，内蒙古呼伦贝尔自西向东出现大范围降温降雪天气，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30摄氏度。今天起到18号，内蒙古各地将普遍降温达8至10摄氏度。为应对强降温天气，内蒙古赤峰市及时储备和调运饲草料， 加固棚圈，确保牲畜安全过冬。赤峰市806期养殖户李振国：
草料都准备齐了，我除了250多亩清除，玉米秸和这谷秸这块又打了4000多捆。
明天开始，河南中西部、西北部部分地区将有雨夹雪，高海拔山区有小到中雪。
刚才检查一下，他家就是一个不循环。
为确保群众温暖过冬，在许昌禹州市，检修人员深入各街道、各社区，及时处理供热问题，同时加大对运行管网的巡查力度。禹州市某热力企业负责人傅维强：
每天对运行管网巡查两次，确保及时发现管网缺陷，及时维修。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正在上海举行的2024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发布数据显示，14五以来，我国共有113个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市场规模达1000亿元。
第16届海峡两岸茶叶博览会今天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开幕，吸引来自全球八个国家和地区的超850家企业参展。本届茶博会首次设立一带一路展区，
嫦娥6号月壤样本首批研究成果昨天发布，首次揭示月球背面约28亿年前仍存在年轻的岩浆活动，揭示月球正面和背面遭受陨石撞击的概率相当。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以军持续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黎巴嫩议会议长15号表示已收到美国关于在黎巴嫩实现停火的方案。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根据以色列官员及媒体披露的消息，一方认定相关协议将包括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离真主党退到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并防止其通过叙利亚重新获得武器。协议还应明确保证以色列保留在黎巴嫩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此外，以色列方面还提出希望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所谓监督机制来确保协议的执行。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在15号的讲话中明确否认协议方案包括允许以军可以在黎巴嫩自由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他表示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是不容讨论和不可接受的，黎巴嫩不会允许任何对其领土主权的侵犯。同时他表示该方案中还有一个让黎巴嫩无法接受的条款，那就是成立一个所谓的专门委员会来监督停火执行。贝里指出，根据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目前已经存在一个由黎巴嫩、以色列和联黎部队三方组成的委员会，不再需要有其他的监督机制。贝里表示，目前各方正在就该条款的替代方案等相关细节进行讨论。
其他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将努力确保明年以外交手段结束俄乌冲突。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同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这是自2022年12月以来双方首次通话。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15号晚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客机在达拉斯拉夫菲尔德机场遭到枪击，事发时乘客已登机，飞机正准备起飞，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印度北方邦占西地区一所医院的新生儿监护区15号晚发生火灾，目前造成至少10名新生儿死亡。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演灵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